弟姐妹平安。我們都知道呢，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但是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究竟上帝創造這個宇宙之後，祂什麼時間是介入我們的生命，什麼時間祂會在這裡看著我們做事？究竟我們禱告交託之後，我們是不是坐到等著奇蹟出現，還是禱完告之後我們立刻行動，祈禱還祈禱，做事還做事？究竟我們人和上帝怎樣去協調？究竟我們什麼要交託給主，什麼要自己努力？有些時候我們都很難搞清楚，但是使徒行傳那裡有很好的啟示給我們。使徒行傳是以初期教會的兩個主要人物彼得、保羅來做分界，在一至十二章就是講主要就是講彼得，在十三章以後就講保羅，所以十二章是聖經對保羅的事蹟最後的講述。雖然以後十五章第七節都有保羅的名字有出現過，但那裡已經再不是主角了。那我們先看十二章先，十二章是新約的聖經，是180頁，我們見到的我們一起來看，一起來讀一至五節。使徒行傳十二章一至五節，我大家一起讀。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他見猶太人喜歡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時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監裏，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個人，意思要在逾越節後把他提出來，當着百姓辦他。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上帝。我們暫時讀到這裡。我看到教會當時遇到大迫害，希律王他下手迫害教會裏面幾個的領導人物，首先殺了雅各，再將彼得下獄。他打算在逾越節後去處理彼得。我們看到這裡講到這幾個人物，雅各和約翰是兩兄弟，雅各是哥哥，他是十二使徒之中首先殉道的一個人，弟弟叫做約翰，是十二門徒裡面享受最高的，他是唯一一個不是因為殉難而死的使徒。雅各和彼得，一個是被殺，一個是下獄。希律王打算在逾越節之後先去殺他，因為逾越節根據猶太人的規矩是不可以進行審判的，所以他等逾越節之後才去處理他。第五節那裡講到教會的人為下獄的彼得切切禱告，切切禱告的意思就是很懇切的去祈禱。禱告是教會生活的一部分，教會需要著重禱告。當時教會的人是一起去聚集，一起去為下獄的彼得很懇切地去禱告。禱告是基督徒最大亦都是唯一的一件武器。我們人力量有限，一個國家的元首在在位的時間他能夠權傾朝野，但是當他落台的時間他始終要落台，當他落台的時間他失去了憲法賦予的保護傘，於是他還要面對審判和法律制裁。所以權力不等於萬應的護身符，一個國家元首尚且如此，一個普通人的你和我們的影響力更加有限。當我們面對困局的時間，我們能夠左右這個大局的能力極為有限。禱告是基督徒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禱告有幾種形式，公禱，譬如在教會裏面牧師的祈禱，這個公禱，但通常 无病就话，当牧师祈祷嘅时间或者任何人祈祷嘅时间，其他嘅人好易会瞓着，因为牧师所祈祷所祈求嘅唔一定系等于你心目中所渴望嘅，呢啲唔关自己事，所以讲下讲下你就会想瞓觉。牧师一停祈祷嘅时间，你就会醒翻晒。另一种嘅祷告就是思祷，就我哋自己去祈祷。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当你有需要嘅时间，我哋识得私人向上帝祷告。另一种就是一班嘅几个基督徒，一组嘅基督徒互相代祷。呢、这个其实是教会最需要发展的一种嘅生活。我哋暂时我哋未习惯，但我觉得教会应该推行呢种互相代祷嘅呢样嘢。我觉得我哋好觉得就话，当你教会里面，我哋时常会大家倾偈，大家互相去关心，但系倾完之后，我哋发觉我哋冇答案，因为我哋解决唔到问题。所以其实我哋系弟兄姊妹之间，我哋一个代祷嘅生活，我哋先能够将嗰啲我哋嘅遇到嘅问题交俾上帝去解决。雅各书五章十节话：你哋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呢个系圣经嘅教训。好啦，我哋跟住睇第六节以后啦，第六节十七节嗰度，喺度讲到彼得系俾两条铁链咧锁住，然后佢安睡喺两个兵丁之间，两个兵丁夹住佢嚟瞓。佢门口出面都有兵丁看守，突然之间天使嚟到拍醒呢个彼得。鐵鏈就在彼得手上自己就脫落了，天使叫彼得穿回那衫和鞋，然後跟著他出了外面，那個監獄的門自動開了，打開了，天使帶著彼得走到出街外面，天使離開了。彼得這個時候才醒悟到是主差遣了他的使者來去救他，他歸榮耀必上給主之後，他就去到一個叫馬可約翰他的母親瑪利亞家裡，那裡有很多人聚集在祷告，是他们，是他们平时一起聚集祷告的地方，当时没有教会的，他们是一个家庭式的聚会。好了，彼得离开了监狱出来，去到这个玛利亚家里敲门，那个下人出来认得彼得的声音，很开心，就告诉那些人，门都不记得开，告诉那些人彼得站在外面门口外面敲门，但那些人不相信，后来彼得在那里猛地敲门，那些人卒之走出开门，见到原来真的是彼得，他们觉得非常之惊奇。彼得于是告诉他们主是怎样领他出监，然后他离开了。我们看看第六节，那里第六节那里我看到彼得是被两个兵丁夹住，被条链锁住，分在两个兵丁之间，他能够在那里睡着，证明其实可圈可点，因为当我们心灵不得平静的时间，我们有心事的时间，无论我睡着将什么最靓床褥最靓的枕头，我们都没办法安眠，因为我们有心事。他能够睡得着的话，即证明他已经视死而归，在这个监狱里面随时会死的，但他都很安心地睡觉，因为交托了给上帝。第七节那里，第七节那里讲到个天使来到叫醒这个彼得，彼得究竟清醒没呢？大家看看第十一节那里，第十一节那里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王的手。原来第七节当彼得被天使叫醒跟着他走的时间，彼得都是懵懵松松，他睡得很冧，证明他睡得很冧，懵松松，到十一节那里出到监狱门外，他才完全清醒。好了，彼得出来之后，他到称为马可的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圣经好多个玛利亚，佢边个玛利亚？好啦，呢度讲清楚，唔系耶稣嘅妈妈玛利亚，而系一个被称为马可嘅约翰嘅母亲嘅玛利亚嗰度。马可称为马可约翰，即系话呢人叫做马可约翰。咁佢同咧雅各细佬嘅约翰咧又唔同。咁喺圣经里边后来咧就将呢个马可约翰就简称做马可，即系马可福音嗰个马可。好啦。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的经文， 啊，我記得我覺得其實咧，我哋好需要多啲讀聖經啊啊！我就有時咧，我為咗講到方便啊，咁我就話好啊，我就咁講出嚟。但我其實好希望大家去攪一攪聖經。好啦，繼續睇，繼續攪嗱，《使徒行傳》十二章第七節至到第十七節，我哋大家一齊嚟讀。忽然有主嘅一個使者站在旁邊，屋裏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嘅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作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上了一上，就往那称呼马可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住。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使者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狱，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在这里提到两道门，第一道门是第十节那里监狱那里铁门，当天使带彼得走出来的时候，这道门自动打开了。是谁打开呢？当然是主去打开它。第二道门第十六节那里，他去到这个马可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那里，彼得在那里猛地敲门，敲了很久，因为天人不信彼得复活，不是，对不起，不信彼得在监狱被放出来，在外面敲门，所以人家不开门，敲了很久门，人才开门。这道门可以打开，不是自动打开，是彼得不断的狠切的敲门，然后里面的人才打开这道门，即是说这道门是用人手打开的门。我们回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主的使者，这个天使，他是彼得打开监狱的第一道这道门，为什么去到这个马可约翰的妈妈家那里，为什么他不再帮我打开门，而要彼得焦急地去敲门呢？这里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有时主会主动为我们打开困住我们的门。监狱的门是需要主出手，因为只有主才能够行神迹。有时主也需要我们自己去敲开阻住我们前路的那道门，我们要自己出一些力。其实这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主要视乎情况而出手，视乎情况而介入我们的生命。当我们陷于力不能胜的困局里面，主会出手帮我们打开我们的门，让神迹奇事出现在我们前面。但不代表我们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不做人去撬这对手。我们可以祷告求神迹出现为我们解决问题，但是祷告之后我们仍然需要有行动。例如当你病的时间，我们首先是我们去祷告求主的医治，然后我们再看医生的食药，两者都是需要的。我们需要两者兼顾。今天很多教会是有两个极端，或者是说教会里面的信徒有两个极端。第一就是只是相信门是人自己开的，因为很多人自信心爆棚，认为凭他们的智慧，凭他们高于常人的智慧，超于常人的 EQ， 一切都可以顺利，不再需要主的介入，亦都不是很相信祷告的力量，或者是当你祈祷之后，他们会完全按自己的意思去做。祈祷只不过是一个心理治疗式的一个东西。另一个极端就是，这信徒只是相信只有主才能够开门，这个是某程度的宿命论，以为一切都是天注定，上帝安排了， 我哋人只需要接受命运。其实我哋睇下刚才呢个使徒行传呢个例子，如果彼得企喺玛利亚嘅门口，佢相信天使会再次为佢打开个门，企喺度唔敲门，我相信其实天光都冇人开门俾佢。其实大多数信徒都喺两个极端里边都徘徊，有时搞唔清楚咩时间我哋要自己行动，咩时间我哋需要靠祷告。呢、这个两道门嘅信息系让我哋学习同与主同工。第一，我相信上帝是掌管门户开关的真神。第二，都相信人我们需要努力自己去敲开道门。我们人的公式就是算术公式，就是一加一就等于二，二加二就等于四，五十加五十等于一百。上帝和人各出一半力，人做一部分，等上帝出埋另一部分，50% 加50% 一百。其实这个不是十分正确。有一个讲员，他提出一个有趣的算术公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这个讲员说，做主的圣工的话 100% 要靠着主，就是说要完全相信去交托主，但是也都 100% 要靠人，就是说人要完全去努力，完全去付出，两样加上才是100%的完善。 100% 再加上 100%不是200%，而是100%。这个是属灵的数学，人的数学就一加就等于二，100+100就等于200。但是我学习属灵的数学，100+100仍然是100%，是最完善的。好了，讲完这个我们提一提因果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因果是佛教所讲的东西，不一定。今天经文提到两件事，是第一样就是教会为彼得，是坐在家彼得去祷告，切切祷告。第二，这个神迹出现，天使来到将彼得救出去监狱出面。如果你由第六节开始看，大家望翻圣经，如果你由第六节开始看，希律将他提他出来，前一夜啊，彼得被链锁住，然后天使来救他。如果第二节开始看，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神话式的故事，这个人坐在家，无端端有天使来到，要他解开，帮他解开铁链，帮他打开道门，这个神话式的故事。但是我们如果由第一次开始看，我们看到令人感动的图画，就是说教会为在监里面坐监的彼得恳切的祷告，结果神迹出现。所以我看圣经要看多一点，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有人问我，牧师你信不信因果啊？我答你，我信。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相信凡事祷告，切切祷告的话，神迹就会出现。教会为彼得祷告是因，神迹出现了，彼得被救了出来，这个是果。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需要希望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但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也都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矛盾，我们矛盾的就是说，我们只是求一些的神迹奇事发生，但我们没想到神迹奇事的发生是需要有一些的原因，有一些的事去带动。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祷告，我们完全是我们希望我们每到一个难关，那个门会自动打开的话，这个并不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困难，为我们前面关起来的门，为阻住条路的石头去祷告，求上帝打开这些门，移开这些阻拦。在第十七个字都看到这个彼得，他去马约翰的妈妈玛利亚家，他没有停留很久，他只是告诉大家在他身上出现了什么奇迹，神迹奇事，然后他离开了。为什么离开啊？因为希律一定会找人找他的，去抄他的，如果他不离开他会连累众人，于是他离开。那为什么这么匆忙啊？既然天使救了，走走啦，由那边走那么远，做什么还要冒险来到这些众人聚集的地方去跟他们讲嘢呢？因为他要跟大家报平安，为主作见证。我很相信当彼得在监狱出来的时间， 向这个家庭聚集的这班的信徒作见证的时间，这一班人看到神迹奇事在彼得身上出现，他们日后以后信心一定会大大增加。各位弟兄姊妹，我想想神迹奇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曾经出现过呢？在我们身边有没有曾经出现过呢？如果有的话，你有没有鼓起勇气将上帝在你身上发生的神迹奇事告诉人听，作美好的见证，增强人家的信心呢？见证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你要记得呢，我们记住一件事，就是见证是夸耀上帝，颂赞上帝，不是夸耀自己。我见过很多见证不是很成功，因为一个人讲讲下呢，讲到自己叻，好像有个律师讲，我去过去做见证啊，我以前呢，我一间我写字楼几百尺，我冇房坐噶。而家我几千尺写字楼，几多百个伙计，哇！讲下讲下，我净系知道呢个律师而家好叻，好有钱，好多生意，几千尺写字楼好，几百个伙计，都唔系点捉摸到原来佢要高举嘅上帝。所以我哋做见证，我哋要小心啊！我哋唔好夸耀自己，我哋要系夸耀，我哋要颂赞我哋嘅主。为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能够多注意，为别人祷告，在教会里面去互相代祷，那种互相代祷的基督徒生活，有机会的时间勇于为主作见证，做一个爱主的信徒。愿上帝赐福他的话语，阿门。